美国之音现在继续播送中文节目。
这一小时的节目内容是美国之音时事经纬。
各位听众好，我是杨明，欢迎收听美国之音在华盛顿现场直播的时事经纬节目。今天是2017年4月28号星期五，现在是北京时间晚上6点。这次节目的主要内容有：美国行政当局向国会全体议员通报朝鲜威胁；美军萨德反导系统部件开始运往韩国部署地点；前奥巴马政府官员表示他对未来美中关系感到乐观；台湾拟定要采购美国的 F-35 战机以抗衡中国军力的加强；中国维权律师李和平被判处有期徒刑3年缓刑4年，家属要求无罪释放；美国180多个驻外大使职位悬空，美国的外交能力令人担忧。我们还有其他精彩内容，欢迎收听。好，节目开始，咱们首先关注一下阿富汗的最新动态。塔利班在阿富汗展开其年度所谓的春季攻势，表示将主要把美国领导的外国占领军作为主要攻击目标，迫使他们放弃阿富汗。在星期五对媒体发表的一份正式声明中，这个伊斯兰叛乱武装称，曼苏尔行动星期五早晨在阿富汗所有34个省展开。声明解释了这次攻势是以已故的塔利班领导人穆拉·曼苏尔的名字命名。曼苏尔去年在一次美国无人机空袭中丧生。塔利班所谓的战争委员会领导层发表的这份声明说，这些行动将包括常规袭击、游击战争、刺杀袭击、内部袭击以及使用简易爆炸装置来达到行动的目的。尽管过去几年里阿富汗的叛乱袭击没有减少，激进分子在春季的攻击行动会有所强化，因为高山地区融化的积雪使得叛乱分子得以发动重大的战地袭击。塔利班星期五做出了上述宣布的一周前对北部城市马扎里沙里夫的一个阿富汗主要军事基地实施了最为致命的一次攻击行动。这里是时事经纬。星期三，美国国会参议院和众议院议员异乎寻常地得到了行政当局的机密情况通报。有关详情，下面是赫尔曼在华盛顿的报道。
星期三下午，参议员们分成2辆大巴到白宫旁边的行政办公大楼听取政府官员的通报，了解消除朝鲜威胁的范围广泛的选择方案。一名行政当局高级官员说，朝鲜的威胁非常严峻。民主党参议员、参议院外交关系委员会成员克里斯·库恩斯说，这次通报让人清醒，行政当局并没有把任何军事解决办法摆在议员面前。
我认为全体参议员与行政当局领导人与政府的国家安全和外交团队进行两党对话是有建设性的。
美国和朝鲜最近都措辞强硬地谴责对方，美军海航母战斗群驶向朝鲜半岛以及朝鲜最近的阅兵场面，几周来令人担心战争一触即发。东西方中心的高级研究员丹尼·罗伊在夏威夷通过 Skype 接受美国之音采访时说，战争担忧是一个过度反应，因为几乎每年春天都会出现危机现象。
美国和韩国每年这个时候都会举行朝鲜方面非常讨厌、认为对其构成严重威胁的大型联合军事演习。朝鲜政府以非常强硬和常常是好战的声明进行回应。
星期三早些时候，美国太平洋司令部司令哈里斯上将在国会说，提供可信的战斗力是减少朝鲜半岛紧张局势的最佳方式。
朝鲜每进行一次试射，金正恩就更接近于他所说的目标，那就是取得对美国城市先发制人的核打击能力，而且他不怕当众失败。保卫祖国是我的首要任务，所以我必须假设金正恩的核声称是真的。我知道他当然有这个愿望。
就在政府星期三向国会通报之际，美国海军的卡尔文森号航母战斗群正在靠近朝鲜半岛东部沿海。配有精准导弹的海军核潜艇密西根号也在韩国釜山港停靠，进一步展示美国军力。美国之音赫尔曼华盛顿报道。
这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朝鲜发展弹道导弹和核武器项目引发了半岛紧张局势加剧。那么在这个此之际呢，美军开始将萨德反导系统的部件运往韩国的部署地点。下面是美国之音的报道。
卡车将萨德系统部件运往曾是一座高尔夫球场的部署地点。韩国兴州郡的示威者周三与警方发生对峙，首批萨德系统部件三月初运抵韩国。首尔和华盛顿表示，部署萨德系统的唯一目的是防范朝鲜发射导弹，并且否认中国提出的有关这一系统将会对中国安全构成威胁的说法。平壤几个月来进行了数次弹道导弹试射，并且据信不顾北京的强烈反对以及国际社会对其施加的严厉的经济制裁，正准备第六次核武器试验。美国总统川普邀请参议院所有100名参议员星期三到白宫参加有关朝鲜问题的机密简报会。尽管参众议员经常在国会山听取机密简报，但前往白宫听取简报并且所有100位参议员都受邀出席的情况非常罕见。举行此次不寻常的简报会正值美日两国在朝鲜半岛以西水域进行的联合海上演习结束之际。
这是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节目。
川普政府转眼就任已经3个月了，那么3个月来呢，国务院的大批高级职位呢依然空着。美国驻许多国家的大使馆呢还没有大使。美国的大使通常属于政治任命，按惯例每届新政府上任，这些政治任命的官员呢都要更换一遍。但是这次官员更换的速度要比过去慢很多，188个大使位置还有181个虚位以待。下面是美国之音的报道。
朝鲜等地的紧张局势在升级，川普总统现在只有2名新大使获得了国会的认可，另外获得提名的大使人选也只有3人。美国驻韩国大使的人选还没有确定，国务院负责东亚和太平洋事务的助理国务卿也没有着落。华盛顿布鲁金斯学会的托马斯·莱特说，专业技术的缺乏程度是前所未有的，非常令人担忧。
比如最近川普与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举行美中峰会的时候，高级位置上得到任命的亚洲专家非常少，这些专家通常对峰会的走向具有关键的作用，所以我认为这个现象会持续地产生破坏性影响。
国务院发言人马克·托纳本周试图缓解人们对这些问题的担忧。
我可以向在座的每个人、美国和全世界的所有人保证，这些职位并没有空着。国务院的高级官员们在代理着这些职务，这些人都是美国外交部门经验丰富的人和资深外交官。
在回答为什么本届政府在大使提名方面比过去历届政府都遇到更多麻烦的时候，退休的美国大使罗恩·纽曼讲了他的看法。
There is a very small group in the White House.
白宫里面有一个很小的圈子，掌握着很多的东西。这个圈子里面关系也比较紧张。不过除此之外，就是这个圈子很小，所以非常有可能发生拖延的主要原因就是那些决策者负担过重。
莱特认为，这里面还有政治因素的影响。
特别是川普身边的一些人执着于对那些在总统大选中反对他们的人进行报复，但是他们实际上并没有什么人有符合高级职位的资历能够获得参议院的认可，要么就是实际上支持川普的人并不多，这样才出现了僵局。
目前美国的外交政策在叙利亚、俄罗斯和世界很多热点地区面临许多挑战，如果这些领导位置能够填补起来，美国国务卿蒂勒森很可能非常欢迎他能够得到的一切帮助。美国之音记者辛迪·塞恩，美国国务院报道。
这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欢迎继续收听时事经纬，从华盛顿现场为您播报。川普的华人支持者们从去年总统竞选开始就一直表现出很高的积极性，从登门拜访拉票到参与各种全国性的集会。在川普总统执政100天时，他们对总统的百日新政是怎么评价的呢？美国之音驻纽约记者方斌发现，其实在很多议题上他们的看法并不一致。下面是方斌的报道。
川普的华人支持者们在肯定川普总统百日新政上几乎没有分歧，但在对他处理美中关系、要不要讲人权、解决朝核危机、最终能不能动武，以及美国是否要继续扮演维持现有秩序的世界警察等问题上，显然看法不同。这也许同川普总统在执政以后已经在很多问题上偏离或改变了他在竞选中的立场有关。川普执政100天之际，正值美中联手应对朝核危机。如果中国无法遏制朝鲜发展核武，美国最后必须自行解决麻烦，川普的华人支持者还会支持他吗？纽约江西协进会前会长辜建中的答案是肯定的。
我会支持。这个，我觉得中国在这么多年的这个外交政策上有很多的失误，最重要的是就在朝鲜问题上。我们是花了钱没讨好，而且是养虎遗患，真不应该，是重大失策。
但是很多华人川粉反对美国对外军事干预。
对，我觉得现在这个北韩核武发展核武器呢是不好的，但是我不太主张就是说美国去出兵去干涉人家。北朝鲜的人和南朝鲜的人，他们要寻求这个国家的民族统一，当时发生了一场战争，我觉得美国呢当时去干涉，我认为是不对的。
四月，川普与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在马阿拉戈庄园会晤，尽管外面访民冒死劫车递诉状，但里面双方似乎并未涉及人权问题。华人川粉对美国是否应该在人权问题上对中国施压分歧很大。
因为中国和美国现在是世界上最强大的两个国家，合则两利，斗则两伤，
不要在人权问题上给任何的国家戴帽子，大家都要反思。美国没有人权吗？美国也有人权，人权的问题也很严重。
我认为每一个国家的人权应该由每一个国家的政府来主导，而不是用其他的国家来给予施予压力。
但辜建中说，两国元首会晤不谈人权，让他失望。
不谈人权，光谈贸易，那个不是对中国人民来讲。不是好事。这个经济发展的这个利益，在没有人权保障的前提下，都落入了权贵、少数权贵的口袋，人民得到什么好处呢？
对川普竞选时最响亮的口号“美国第一”，川粉们似乎也有不同的理解。
这个在奥巴马当政的这个8年期间呢，这个整个就是太政治正确了，整个国家就是已经就是一塌糊涂。怎么说呢，就是说制服力的，然后我们这些就是报纳税人的这个整个国家就是retirement 全部被掏空了。
川普在上台之前他就说，中国现在是第一世界的这个机场，我们纽约的莱瓜迪亚是第三世界的，我们现在需要把钱用在建设上面。
我觉得美国第一有一个是这样的，比如说我自己会优先的考虑我自己的家庭，那么这不意味着我要去伤害别人的家庭。
但辜建中认为，美国第一应该也包括了美国维护国际现有秩序的责任。
在美国的事情多着呢，它不光是一个国内的经济发展，它一个国际的地位、国际的影响，啊，这个自己的道义责任，在没有任何别的力量能够阻止反人类的罪行的情况下，美国责无旁贷。美国作为世界警察，它有它的 道义上面的优势和这个执行上面的这个实力。
川普总统执政100天，民意支持率偏低，但华人川粉都认为他的成绩是主要的。
我对他的执政很满意，他已经尽他的最大的努力在做，很不容易。这个国家的问题根深蒂固，现在很难的纠正。
觉得最满意的就是说他的观点完全站在美国人的利益上来看。
我认为他推行一系列政策都是对的。
对这个从国外涌进来的难民，他造成了相当的一种遏制。啊，原来想象，希拉里一旦当选，10万难民，中东难民就来了，这是个什么景象？我们大家假如看看那个欧洲，就应该能够感谢川普对美国的制造业回归，啊，虽然没有从根本上改变，这个是一个世界趋势，但是他做了那么多努力，而且有不少企业已经有了实际的改变了，这挺好的，对人家不能求全责备。
古简中说，以川普总统70岁高龄，在100天的时间里做了这么多的事情，虽然遇到了强大的阻力，但已经对现有体制形成巨大冲击，就此而言已经很不简单了。美国之音方斌、张真，纽约报道。
欢迎继续收听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前奥巴马政府的一名高级官员说，他对目前美中关系的发展感到乐观。他说，中国是真心希望与川普政府搞好关系，至少今年晚些时候，中共19大召开之前。同时呢，川普团队也意识到与中国发展良好关系是最好的选择。下面是思阳在华盛顿的报道。
曾在奥巴马政府时期负责东亚事务的助理国务卿科特·坎贝尔星期三在华盛顿的一场有关美中关系的研讨会上说，他对美中关系的发展感到乐观。他说，从中国的角度来说，中国在尽一切所能与川普政府建立友好的关系。他说
They are doing everything they can to want to get along with Trump, but to try to do it in a way that
他们在尽一切所能希望与川普政府搞好关系，不管这是什么，贸易、投资、利用在美国的重要朋友，这是一种全场紧迫防守的方式，尽一切所能，这很有意思。
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4月初在与川普会晤时也强调，我们有1000条理由把中美关系搞好，没有一条理由把中美关系搞坏。坎贝尔说，现在的问题是中国目前的战略是长期走向，还只是限于今年。他解释说，今年下半年中国共产党将举行19大，确立习近平第二个任期的目标，也许是因为这个原因，中国不希望与美国发生任何的冲突。另外他说，这是否表明中国还没有准备好与美国冲突，还是中国在等川普政府自乱阵脚，这些都不得而知。坎贝尔在接受美国之音采访时表示，川普政府最终也意识到与中国建立友好关系是最佳的选择。
I think there is positive momentum on both sides, even dealing with some of the challenges. And I think
两边都有积极的举动，即便是在处理有挑战性问题的时候，我想中国已经很明确地表示，他们希望与川普政府建立友好关系。我想川普团队也意识到与中国保持良好的关系是最好的选择，因此这一切充满了希望。
不过他说，他对川普和习近平两人的领导能力都抱有质疑，因为两人都是民族主义者。不过他说，现在值得庆贺的是两人都希望发展良好的关系。曾在小布什政府时期担任国家安全委员会亚洲事务资深主任的迈克尔·葛林说，川普现在的亚洲政策，包括对中国的政策，与他竞选时应该是越来越远。他还认为，由于目前两国都比较注重各自国内的事务，这对两国来说都是幸运的。
I think we're lucky in the sense that China's not looking to rock the boat before the 19th Party Congress. So we'll start having American officials in place right about.
我们很幸运，中国在19大之前看起来并不想弄翻船。美国政府的一些人士还没有到位，中国也没有准备好去做更大野心的事情。 一带一路会议算是中国今年最大的外交活动了。除了聚集在一起说说话之外，我不认为这是一个大的战略，所以现在两国好像都被叫停了。
华盛顿邮报星期四的报道说，川普政府即将执政100天，但是很多机构的人员还没有到位。目前在战略与国际问题中心担任亚洲和日本研究主任的格林说，因为国务院和国防部的一些人员没有到位，到目前为止没有人负责亚洲战略，外国政府也不清楚美国的亚洲战略是什么。他预计到今年秋天人事问题才能够完全解决。具体到美中关系，他认为最重要的是川普政府要传达一种政策的连贯性。坎贝尔说，因为川普政府的不可预测性，从北京到东京到堪培拉，对亚洲国家来说，他们更关注的是如何小心翼翼地避免成为川普政府关注的目标，从而受到惩罚。他说，中国与川普团队的最初的外交接触也充分展示了这一点。格林指出，尽管中国领导层非常不愿意与美国发生冲突，但是却很不惧怕对韩国和菲律宾这样的亚洲小国采取威慑和其他的强硬手段。他说，如果美国任由中国威慑其他小国而不管不问，那么美国就会失败。对美国来说，最佳的中国战略仍然是美国的坚定的亚洲政策，包括贸易和美国的盟友关系。美国之音思阳，华盛顿报道。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欢迎收听。
这里是时事经纬，我们从华盛顿为您现场播报。无国界记者组织日前呢发布的2017年世界新闻自由指数报告说呢，全球新闻自由面临前所未有的威胁。中国在最新的全球新闻自由排名中继续排在倒数第5位。下面是墨雨的报道。
总部在巴黎的非政府组织无国界记者的最新报告说，在过去的一年里，世界新闻自由地图变得越来越黑暗。在这个组织对全球180个国家和地区的新闻自由度的评估中，共有21个国家处于黑色区，意味新闻自由状况非常糟糕。还有51个国家被标注为警示的红色，意味状况糟糕。报告说，将近2/3的国家的新闻自由状况出现下降或恶化。在这份最新的世界新闻自由指数报告中，中国与上一年一样，继续位于黑色区，排名第176，位列倒数第5名。无国界记者美国办事处负责人戴尔芬·哈尔根对美国之音说，
China remains at the bottom of the press freedom index at the 176th.
中国仍然在指数排名中接近垫底，处于第176的位置。中国仍然是审查大国，中国也是关押记者和非职业记者人数最多的国家，这个数字每年都在增加。现在政府甚至强迫记者公开认罪。
不过不仅仅是中国等非民主国家的新闻自由状况令人担忧，倡导媒体权利的无国界记者说，过去一年来民主国家的新闻自由也出现下降。在最新的新闻自由指数排名中，美国名列第43位，较上一年下降2位，英国排在第40位，也下跌2位，新西兰位列第13位，比上一年下降8位。哈尔根在星期三的报告发布会上说，民主国家新闻自由的下降在过去几年已经出现，但是过去一年来令人震惊的是这些国家所出现的侵犯新闻自由的程度和本质。
唐纳德·川普在美国掌权和英国脱欧运动都出现的一个特点是高调抨击媒体，这种非常有害的反媒体话语将世界推入了一个后事实、假消息和假新闻的新时代。
他说，美国总统唐纳德·川普不断抨击媒体，指责媒体不诚实、故意散布假新闻的做法损害了美国长期以来维护言论自由的传统，也促使世界其他一些国家和人毫无顾虑地攻击媒体。在星期三公布的世界新闻自由指数中，挪威是新闻自由度最高的国家，瑞典、芬兰、丹麦和荷兰分别位居第二到第四位。在亚太地区，台湾的新闻自由指数排名为第45位，比上一年上升6位。报告认为，台湾媒体自由的主要威胁来自于中国， 因为中国一直在加大对台湾媒体的经济和政治压力。香港的排名则比以前下降四位，跌至第73位。报告说，北京对香港的影响日益显现，香港媒体发现现在越来越难以报道有关香港政府和中国大陆的敏感故事和事件。报告还说，阿里巴巴集团等中国互联网公司收购香港媒体的情况极为令人担忧，而且香港一些最敢言和直言的记者面临中共支持者的暴力威胁。在2017年世界新闻自由指数排名中，垫底的是朝鲜。朝鲜在上一年的排名是倒数第二，排名位于朝鲜之前、中国之后的国家分别是厄立特里亚、土库曼斯坦和叙利亚。无国界记者组织自2002年起，每年针对全球180个国家和地区的新闻媒体自由度进行评估，评分标准包括媒体多样性、媒体独立性、媒体自我审查、透明度、立法架构、基础设施以及对新闻记者的暴力和打压等内容。美国之音墨语华盛顿报道。
欢迎收听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好，接下来我们来把焦点转到中国大陆，来看一下中国大陆和人权相关的一些个最新的发展。因709案被捕的北京维权律师李和平4月28号上午被天津二中院以颠覆国家政权罪判处有期徒刑3年、缓刑4年。天津二中院的官方微博发布了这一消息。与709案件其他当事人一样，官方发布的消息称，李和平表示认罪悔罪不上诉，有部分群众旁听了宣判。天津二中院发布的微博称，鉴于李和平犯罪情节较轻，有悔罪表现，因此判处缓刑。该案于本月25号秘密开庭，当局的理由是该案涉及国家秘密，目前天津二院的微博账号无法评论。李和平的妻子王俏玲目前与王全章的妻子李文祖在北京居住，王全章为原瑞丰律师事务所律师，被当局以颠覆国家政权罪起诉，目前仍羁押未判。王俏玲对美国之音表示，今天上午当局对他和李文祖的监控明显加强，国保要求王俏玲带上孩子去天津与李和平见面，同时还称带给王俏玲一封李和平的亲笔信。王俏玲表示他拒绝看这封信，认为官方造假，坚持认为李和平应该无罪释放，认为李和平被判缓刑后应该立即回家。他还表示得知判决结果后感到高兴，因为这表明李和平还活着，同时他认为当局秘密审判实际上是破坏法治，显示当局对该案处理方式心虚。他说他将继续为李和平、王全章等709案被捕维权人士。李和平自2015年7月被失踪后渺无音讯，同其他被捕维权律师一样被长期羁押，有评论认为对当事人判处长时间缓刑的目的在于让维权律师晋升。另一方面，在被监禁在中国2年多的美籍华裔潘婉芬被南宁市中级人民法院以间谍罪判处有期徒刑3年。有报道称，近期美中关系显著改善，潘婉芬案被视为美中关系的一个晴雨表。下面是叶冰的报道。
周三外交部的例行新闻发布会上，香港电台记者询问潘婉芬是否在服刑完毕后驱逐出境，还是在美中关系改善的背景下有其他安排。中国外交部发言人耿爽对该问题没有明确答复。
发言人你好，香港电台提问。有报道称，一位美籍商人潘婉芬就是间谍罪成，在广西法院判刑3年半，并且就是驱逐出境。我想问的是，就是究竟他是服刑完毕之后才驱逐出境，还是说会在现在的一个中美关系改善的一个情况之下，有其他的一些安排？谢谢。
我想
关于潘文芬这个案子，以前在这个记者会上曾经有记者多次提问，我的同事也做出了回答，目前我没有进一步可以提供的消息。
美国之音致电潘婉芬的代理律师尚宝军，尚宝军表示他有理由相信潘婉芬会很快被驱逐出境，但具体原因不方便谈。
具体时间我也不知道，但应该会等到上诉期结束吧，毕竟这个是一审，他还有时间的上诉期，我想应该会上诉期结束之后应该是有可能了。
关于潘婉芬是否要求上诉，尚宝军称，虽然宣判后没有直接和潘婉芬交流，但是之前交流过，潘婉芬表示不会上诉。在此之前，新闻报道说，潘婉芬的亲属举出证据，要求律师做无罪辩护。潘婉芬的辩护律师尚宝军认为，美国总统川普的努力对该案判决结果有帮助。
应该说，总统的努力应该是对这个案子，应该是有帮助的。
美国政府在潘婉芬在押期间，多次对该案表示关切，呼吁释放潘婉芬。美国驻广州总领事馆的官员每月定期探视他。目前，中国官方媒体尚未报道美籍华人潘婉芬间谍案的判决结果。本月早些时候，北京市国家安全局公布了举报间谍行为奖励办法。举报旨在进行政治渗透、分裂颠覆、情报窃密、勾连策反的间谍，最高可获奖金50万元人民币。这项举措可能带来的影响引起外界关注。中国指控潘婉芬在1996年到中国访问时实施了间谍活动，并在回到美国后于1997年和1998年为一个外国间谍组织招募中国公民。潘婉芬的丈夫否认这些指控。他说，潘婉芬的护照记录显示，潘婉芬1996年没有去过中国。潘婉芬是原籍越南的华裔，案发前在休斯敦经营一家商业咨询公司。潘婉芬2015年3月随休斯敦贸易代表团访华，从珠海前往澳门的途中失联。《华尔街日报》报道称，最近美国川普政府和中国的关系有所改善，可能为潘婉芬的处境带来转机。路透社报道指出，尽管在竞选期间批评中国，但美国总统川普4月初与习近平在佛罗里达会面后，两国关系升温。川普说，他与习近平建立了非同寻常的交情。近来，川普赞扬中国向朝鲜施压，要求朝鲜放弃开发核武器和远程弹道导弹。星期三，香港《星岛日报》和 AM730 报道说，现年55岁。原籍上海的华裔商人李凯将被以间谍罪起诉。李凯被指控涉嫌刺探中国科研机构内部情况，搜集中国国防军工领域情报。他于去年秋季入境中国时被捕。涉及潘婉芬和李凯的两个间谍案，在习近平访美跟川普总统会见后不久都出现进展，其最终处理结果如何，备受各方瞩目。美国之音叶斌北京报道。
欢迎继续收听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好，我们来关注一下香港。香港警方4月27号展开新一轮的拘捕行动，上门将参与去年11月包围中联办抗议人大就议员宣誓释法的9位涉运人士带往警署落案起诉。不过呢，亲中左报《文汇报》呢，竟然在星期四出版的报纸上独家预报警方的拘捕，令外界震惊，质疑警方变成政治工具，参与政治检控。下面是海燕从香港发来的报道。
泛民的市民联主席吴文远、副秘书长周家发、香港众志常委林纯轩、前岭大学生会会长郑佩伦等9位涉运人士被警方指去年11月6日参加有数万人参加的反人大释法大游行后，又与数千人包围中联办，涉嫌触犯法律。他们早上11点前陆续从西区警署获准保释。吴文远被控2项煽动他人在公众地方扰乱秩序，其余多人被控非法集结、阻差办公等罪名，全部以1000元获准保释，5月初提堂。据港媒报道， 香港众志的林纯轩表示，近期警方不时高调拘捕雨伞运动参与者和前民选议员及助理，反映政府加紧清算，对争取民主的人士打压毫不留情，看不到政府与民主派有修补撕裂的诚意。社民联主席吴文远星期四下午对美国之音表示，他无法断言警方是否是希望在七一前将主要抗争者拘捕，迫使他们无法参与抗议活动，尤其是国家主席习近平可能前来香港，但警方是想制造寒蝉效应，恐吓港人不敢再参与街头抗争，他说。
但是很明显，对于示威者会用最大力的处罚滋扰我们、屈辱我们，这个是一连串政府要打压香港的反对声音，拿我们来做一个例子，警告其他香港人完全效应的人。
香港民主派25位立法会议员星期四下午发表声明，严厉谴责梁振英卸任前展开大搜捕，连续对青年新政梁颂恒、尤慧珍及3名议员助理，以及香港众志、社民联、大专政改关注组、前学联等9人高调拘捕，令一连串清算异己的政治检控，让修补社会撕裂难上加难。声明要求梁振英政府立即停止政治检控，撤销对政治意见者的无理拘控，并呼吁公民社会同仇敌忾，共同抵抗政治打压，防止香港人争取民主的空间一步步的收窄。此外，令外界感到惊讶的是，星期四凌晨出版的《文汇报》对上午警方的拘捕行动已作出预测报道。《文汇报》称，去年11月，反对派以反对人大释法为名组织游行，最终偏离路线，演变成围堵中联办。据本报获悉，警方最快将于今日采取新一波拘捕行动，预料会有近10人被捕，其中包括某政党的头目及新兴反对派组织的活跃人物。已被多次拘捕的社民联主席吴文远表示，亲中左报事先已经知晓应当保密的警方拘捕行动，显示警方已成为政治检控的工具，不仅仅只是维持治安的力量。而多位民主派立法会议员也质疑，拘捕行动充满政治目的，文汇报预先独家已有报道，令人难以信服事件没有政治目的。国民党党魁杨岳桥表示，文汇报可以独家预先知道警方保密的拘捕行动，事件更为严重，会去信保安局要求交代。香港专栏作家、时事评论人士桑普律师表示，警方本当保密的拘捕行动事先透露给文汇报，严重损害香港警方的专业形象，够得上是一个丑闻，他说。
这个肯定是一个大丑闻，香港警方是无从辩驳的。这个丑闻呢，涉及到香港警方专业办案的能力，于法、于理、于情也不合。
桑普表示，这次事件无法不让人质疑香港警方是否已经沦为港府打压公民抗争的政治工具。警方应该调查《文汇报》如何获得消息，并向公众交代。他说。
显然是违反侦查不公开原则，是违法这个有待商榷，这个显然涉及到特区政府跟警方运作，使得文汇报知情，这个牵涉到政府有没有干预到警察方面的调查，或者说共产党的中联办有没有干预到警方的调查，这个是相当是耐人寻味，引起很大的疑问，可能以后就不需要问警察了，问文汇报尤其知道，因为他掌握最多的内部的资料，告诉你说明天后天有多少人被拘。
民建联副主席周浩鼎议员表示，相信律政司检控有其独立性，过去牵涉到游行集会的检控，民主派都会猜测是政治检控，对律政司不公平。针对民主派议员批评有亲中报章独家预告拘捕行动， 民建联的陈克勤议员表示，知道传媒会有独家消息，但认为执法行动必须要保密，否则会影响公正性。美国之音记者海燕，香港报道。
香港警方在星期三以非法集结的罪名拘捕梁颂恒、尤慧珍之后呢，于星期四就去年在中联办外发生的抗议活动逮捕了包括香港众志成员林纯轩和社民联主席吴文远在内的九名民主活动人士。下面是美国之音的报道。
香港反对党派表示，香港警方星期四就去年十一月中联办外举行抗议活动仪式逮捕了九名民主活动人士，其中一名活动人士称，这是一场遏制反对声音的运动。
梁振英治下，即使在他退位之前，他依然有一个所谓的大型的清算，无论是雨伞运动后的拘捕潮，还是近日雨伞运动后的高度清算，我们可以很清晰地看到，现在这个政府对争取民主的抗争，对于守护立法院的普通学生都毫不留情，希望透过法律的方法去阻止他，让学生、让争取民主的人惧怕，让他们不要失去上街的动力。
此前一天，香港两名被免去资格的议员梁颂恒和尤慧珍因去年十一月发生的另外一起事件被警方拘捕，警方给出的罪名是涉嫌在立法会大楼内非法集结。尤慧珍称，警方的罪名为所未闻，匪夷所思。尽管一国两制的制度是为了确保香港能够高度自治，但是一些香港民主活动人士担忧，当前所发生的这些事件显示了北京对于香港事务越来越多的干涉。
我们将继续行使公民权利，并将继续对共产党和香港政府表达我们的愤怒和不满，特别是当他们剥夺我们基本的民主权利的时候。
自2014年底爆发的支持民主的抗议活动没能让北京让步之后，香港独立这一长期禁忌的问题积聚了更大的势头。以上是美国之音 VOA 卫视报道。
这是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节目。
好，接下来我们来关注一下台湾。台湾总统蔡英文星期四在接受路透社专访时表示，可能会再与美国总统川普直接通电话。他还呼吁中国担负起更多的国际责任，尤其是呢维持区域的和平与稳定。下面是美国之音的报道。
我们当然期待在重要的时刻，在关键的事情上面，我们能够有机会跟美国政府有更直接的沟通。那也不排除就是说有机会跟川普总统本人能够通电话哈，但是这个可能就是要看整个情势的需求跟美国的政府啊，他在处理这个区域的事务上面他们的考量。
去年美国总统川普当选后，曾打破美国40多年来的外交惯例，与台湾总统蔡英文通话，引起了中国强烈不满，也令观察人士意外。川普曾质疑华盛顿长期以来承认北京提出的一个中国政策的立场，但他在今年二月份与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通话时承诺将继续奉行一个中国政策，并于本月初在他位于佛罗里达州的海湖庄园与习近平举行了会晤。尽管如此，蔡英文表示，台湾与其最大的政治盟友以及武器供应国美国的关系一直在增强。他补充说，台湾或许需要购买美国拥有的最先进的隐形战机。
依照我们的防御的战略哦来行说哦，所以我们对于战略上有意义的这些项目，我们都不会排除。好，那 F-35 确实是在战略上是一个有意义的项目。
蔡英文还呼吁习近平能有领袖风范，敦促中国从不同角度看待两岸关系，并展现出责任感。
中国现在要有自己的一个责任感，所以我也希望是说习近平主席是以一个大国的领导人自居的一个领导人，那我也希望他能够展现格局，展现弹性，用不一样的角度来看这个两岸的关系啊，让两岸的关系在未来有一个不一样的格局啊，那对两岸来讲 都是会有一个正面的发展。
此外，蔡英文还表示希望中国的决策者在维持两岸关系与区域稳定的问题上承担更大责任。 VOA 卫视报道。
台湾的李明哲案呢持续发酵，台湾人权团体呼吁抵制中国大陆行动。下面是申华从台北发来的报道。
台湾总统蔡英文4月27日接受路透社采访的时候，再次提到李明哲案。蔡英文说，李明哲这件事情或许对中国不是一件大事，但是对台湾人来讲是一件很大的事情，因为我们都习惯程序上的透明和程序上的保护。如果大陆处理不当，台湾民众会感到不安，不要让这件事变成两岸关系发展上的一个障碍。蔡英文希望中国大陆把这件事处理得谨慎明快。在此前一天，也就是4月26日，中国大陆国台办发言人马晓光在记者会上再次被媒体问到李明哲问题。他说，第一，目前李明哲身体状况良好，医疗照顾无余，他在给家人的信中也清楚地说明了相关情况。第二，办案单位依法保障涉案人员的合法权益。第三，大陆一直积极支持鼓励两岸人员往来。台湾人权团体星期五，也就是4月28日举行记者会，对大陆国台办的上述说法作出回应。这一天也是李明哲被中国以危害国家安全为由遭拘押第40天。台湾教授协会会长林秀欣说，
我们要告诉中国政权，你们任意逮捕监禁李明哲，也许企图惩罚民进党政府，警告可以自由投票的台湾人民，但是你们操作错误了，你们让台湾民众看到的是中国政权暴力的本质，这就是双边政体越走越远的结果。中国政权不明了，台湾年轻一代重视的是人权、尊重、自由的社会与创造的土壤，这些都和中国仅能使用的暴力与资本的威吓恰成对比。
台湾人权促进会秘书长邱一玲说，国台办的回应犹如一个不断跳针的唱盘，内容重复，空洞至极。他在会上呼吁对中国采取抵制行动，
呼吁所有的全体的台湾人，只要李明哲一天没有回家，我们呼吁所有人都不要去中国观光旅游以及留学或经商，不要购买任何中国制造或中国品牌的商品。
邱一玲还说，台湾民间团体将在5月19日发起大型集会活动，号召更多的台湾民众表达对中国的不满。这次抗议活动选在蔡英文执政1周年前一天，似乎同时表达对蔡政府解救李明哲效果不彰的不满。记者会上散发的新闻稿还指责中国没有就李明哲案与台湾政府沟通，也不曾通报家属，而是派出一个毫无法律授权的私人代表钱克前来同家属谈判。不过网上有评论说，一般的人都会想尽办法先把老公救出来再说。还有的网评说，只要为了民主闯立法院都不违法，还有什么是违法的？有评论还认为，李明哲案的热度持续与台湾和中国大陆政府无法回避有关。蔡英文总统是在回答路透社有关问题的时候发表对李明哲事件的上述看法，时间正好在大陆国台办4月26日记者会之后，可见国际舆论一直关注这一指标性的事件。台湾人权团体发起的抵制呼吁到底能否得到社会的响应，目前还不得而知。有分析人士说，中国一旦公布李明哲案的审查结果，也许会将李明哲案的社会效应再度推向高潮。美国之音记者申华台北报道。
台湾民进党立委王定宇说，台湾将在7月份对美国提出采购军备要求，他希望能够买到 F-35 战机。下面是钟晨芳的报道。
台湾总统蔡英文星期四在路透社专访中首度对 F-35 战机的需求公开表态。不过，彭博社的报道说，台湾若对新上台的川普政府提出 F-35 战机的采购要求，将对川普 与习近平的关系带来一大考验。报道说，目前是立法院外交及国防委员会召集人的王定宇表示，台湾等待 F-16 战机升级的时间太久，即使现在购买，十年后他们也已经过时无用了。他希望美国能够理解台湾的需求，因为台湾现有的战机真的是太老旧了。台湾寻求采购的是具有逆踪及短场起降性能的 F-35B 战机。报道援引与中国外交部有关系的中国外交学院学者苏浩的话说，在川普与习近平的佛罗里达峰会后，美中两国关系才回到正常轨道。如果美国售台 F-35 战机，将导致双边关系严重倒退，美中两国领导人如何处理将是一个巨大挑战。他说，北京将毫无保留反对到底。对于台湾是否应该向美国提出 F-35 战机的采购要求，会员包括 F-35 战机制造商洛克希德马丁及其他多家美国国防厂商的美台商业协会会长韩如博受访时说，美国新政府才上台，美台双方首先要做的是先就台湾面临的安全威胁交流意见，然后再依据台湾需要的防卫能力提出要求。韩如博说，
Should it send a letter of request? My position on what Taiwan should be doing at this juncture.
台湾是否应该提出要价书？我的立场是，在目前这个时刻，台湾对于所有防卫需求都应该与川普政府坐下来，针对台湾认为的安全威胁好好谈一谈。一旦川普政府的政治任命官员到位后，他们需要立刻着手处理这些问题，包括台湾面对的威胁以及台湾需要的防卫能力，在那之后再决定提出哪些要价书及报价单才是最有道理。
在路透社的专访中，蔡英文总统表示，台湾的军备采购需要依据自己的战略防御来行塑，对台湾战略上有意义的项目都不会排除，而 F-35 在战略上确实是一个有意义的项目。在蔡英文总统的公开讲话之前，台湾国防部对于是否向美国采购 F-35 战机的问题并没有明确表态，尽管在马政府时期，国防部对台湾下一代战机的需求已经提出需具备雷达逆踪及短场垂直起降的能力。台湾国防部部长冯世宽上星期在立法院答复立委有关台湾是否购买 F-35 战机的问题表示，会依据敌情决定，但美国主管相关事务官员尚未到位，应该会在七月时和美方充分沟通。至于是否将 F-35 列入下一次采购清单，冯世宽说届时将会表态。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钟晨芳的报道。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欢迎收听。
这里是美国之音从华盛顿现场直播的时事经纬节目。戈萨奇就任美国联邦最高法院的大法官，不仅使最高法院回归到斯卡利亚大法官去世前势均力敌的局面，而且为保守主义法律运动增添了发展势头。这场运动崇尚宪法原旨主义，并且力推保守派法官进入联邦和州法庭。下面是亚威的报道。
戈萨奇本月宣誓就任联邦最高法院大法官，填补了斯卡利亚大法官去世后所遗留的空缺，令主导并推动其获得参议院确认的保守派人士欢欣鼓舞。乔治城大学法学院教授兰迪·巴内特说，戈萨奇的确认对宪法原旨主义者以及按照宪法制定者初衷解释宪法的人来说是一大进步。巴内特说，
The Gorsuch nomination was a historic event because he was the first nominee in 30 years to say that he was an originalist。
戈萨奇的提名具有历史意义，因为他是30年来首位自称是宪法原旨主义者的被提名者。他表示要按宪法文本的原意断案。上一位如此表态的法官是罗伯特·伯克，但伯克的大法官提名 在1983年被参议院驳回。
巴内特说，假如奥巴马离任前提名的加兰德法官得到确认，或者希拉里·克林顿赢得大选，由他提名的大法官人选得到参议院确认，联邦最高法院的法理有可能从宪法原旨主义转向活宪法主义，对宪法的解释也将更趋向自由派。保守派组织司法危机网络的首席法律顾问卡利·塞维里诺指出，戈萨奇就职大法官也给保守派法律运动增添了动力。他说
The conservative legal movement is focused on, in this case, judges really recognizing the Constitution's limits on government.
保守主义法律运动在此事上把重心放在了法官上面，确立了宪法对政府的限制，坚持按照法律文本来解释法律，而不是由法官自己改写法律。
塞维里诺表示，根据美国宪法的规定，国会通过立法并由总统签署成为法律，最高法院大法官自行改写法律就是违背选举国会议员的人民的意愿。塞维里诺补充说，除联邦体系外，州法律体系和司法任命也非常重要，因此他们也在这方面做了大量的工作，争取有更多的保守派人士担任州级法院法官。他说
Because the federal system is so much more high profile, everyone forgets that we have 50 different states.
联邦体系受到高度关注，以至于人们忘记了我们还有50个州以及地方法院和领地法院，他们负责审理美国法庭90%多的案子。在这些体系中，由高素质的人才担任法官，继续依照法治秉公执法至关重要。
但纽约大学法学院教授塞缪尔·艾萨考夫不认为戈萨奇的就职为保守派法律运动增添了势头。他说，这只是当下政治的反应而已，一个保守派居多的国会和一名共和党籍总统势必会推出一名保守派大法官。艾萨考夫说
The conservative agenda is largely to make everything specified up front.
保守派的议程大体上说是要对所有事情都预先做出明确规定，并且严格宪法对他们的解释，造成的结果是我们的法律和法规将少很多，我们为应对当今的需要而有的社会发展空间也将小很多。
艾萨考夫指出，1789年宪法批准生效时所能预见的州要小很多，联邦政府的权力也很有限，但随着社会的进步和成熟，情况发生了改变，因此让宪法与时俱进非常重要。埃萨考夫说，有的宪法条文非常模糊，例如他赋予联邦政府组建陆军和海军的权利，但没有提到空军，因为当时空军尚未出现，因此这个宪法条文只是赋予联邦政府的军事能力，并没有把空军排除在外。虽然联邦最高法院的平衡目前并没有因为戈萨奇的就职而被打破，仍然保持了四名保守派、四名自由派和一名摇摆票势均力敌的格局，但三名大法官已经年迈，金斯伯格84岁，肯尼迪80岁，布莱耶78岁，其中金斯伯格和布莱耶是自由派，肯尼迪为摇摆票，一旦他们退休，总统川普提名保守派大法官进入联邦最高法院的可能性非常大，届时联邦最高法院势必向保守派倾斜。自由派组织美国宪法协会的主席卡洛琳·弗雷德里克森不同意三名大法官可能退休的说法，但他说，随着越来越多的人认识到司法的重要性以及它对各项权利的影响，人们不会再袖手旁观。
The first decision that Justice Gorsuch took part in dealt with the death penalty, and he immediately voted to execute a prisoner.
戈萨奇参与审理的第一个案子涉及死刑，他马上投票赞同将一名犯人处以死刑。我认为这向人们发出了一个强烈的信号：法庭事关重大，法官事关重大。因此，我们要积极参与。争取确保无论是谁被任命为下一位大法官，对各项基本权利有一个广泛的认识，而不是狭隘、局部和倒退的观念。
由于大法官实行终身制，他们的判决有可能对未来一代人产生巨大的影响。正因如此，保守派和自由派人士在司法提名问题上的博弈预计将日益激烈。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亚威的报道。
美国之音现场直播的时事经纬，今天就播送到这儿。这次节目的编辑是赵婉成，导播是玉华，我是杨明，感谢收听，不要走开，我们马上回来。